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对罪，你是一个死人；看见罪，你是一个死人，罪不能再诱惑你。你罪对罪再也没有任何的那种犯罪，这个得罪神的那个愿望。这是在属灵的实际上。所以保罗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能不能继续在罪中活着呢？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绝志受洗，你说他是不是已经重生了？也可能已经重生了，但是还活在罪中，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成圣之路上我们面对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在罪中，在罪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怎么可能还在罪中活着？按照我们属灵的实际，我们是对罪死的人，还对罪，还在罪中活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属灵状况呢？这种人到底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有时候我们说某人犯罪堕落了，所以因着一个人犯罪堕落了，有些人就说那个救恩是没有保障的，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要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为什么他会犯罪堕落了呢？这个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之间是没有，是不能够用这个人的软弱犯罪跌倒来得出我们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人在他重生得救之后，他还有旧生命的那个残余，不是旧生命，旧生命已经死掉了，但是那个残余还留在我们里面。保罗把它叫做肉体，叫做情欲，用好多的词来形容这个东西，形容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们里边常常干什么？常常借着神给我们的诫命所提供的机会来诱惑我们，叫我们重新回到奴仆的轭下。所以很多人又犯罪又跌倒了，犯罪跌倒了，犯罪跌倒是不是就失去神的救恩了呢？这个我们要想清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是犯罪跌倒，他也是跌倒在神的恩典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真理。跌倒在神的恩典里，他因自己的软弱，因着没有顺从圣灵的引导而顺从了情欲，他就跌倒了，重新掉进奴仆的轭中。他不是重新变成了一个重生得救之前的人，记住啊，掉进奴仆的轭中可不是变成一个重生得救以前的旧人，不是那样。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不可能再变成那个以前的人的那个样式，但是他会掉进奴仆的轭，还在那里存在着，他会掉进奴仆的轭，他会软弱跌倒犯罪得罪主，但是神的恩典要使他重新站立起来，在主的面前悔改，在主的面前悔改，继续走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上包括我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跌倒，弟兄姊妹。成圣的路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不是一条，但是呢，成圣的路永远是在神的恩典里边的一条路。所以在成圣的路，我们有软弱，有跌倒，那是跌倒在神的恩典里边，跌倒在神的恩典里边，不是从神恩典中坠落。可是罪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足够的重视。不是说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边我们就可以犯罪，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不明白。有的人进入神的恩典还不明白神的恩典，有的人在吃一样好东西的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好东西叫什么名称，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他一直在享用那个好的东西。有的人进入神的恩典还不知道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一旦你明白了神的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你那个犯罪的那个欲念会被对付，而且你会被一种更新的东西所引导。所以保罗就讲到我们在罪上死的人，问题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啊。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在罪中活着吗？答案是绝对不能在罪中活着。绝对不能在罪中活着。因为什么不能在罪中活着呢？他就讲到，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进入称义的这个属灵状况，进入成圣的属灵状况，是以十字架为基础的。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岂不知，换句话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的人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了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吗？保罗并不简简单单地回答你的问题，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然获得罪中吗？当然答案非常简单，绝对不能。保罗没有那么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他现在要引导着我们从十字架这个地方着眼，来看看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在罪中活。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是圣经中对洗礼的意义最清楚的一处解释。在我们的洗礼中，在我们的圣礼中，只有两样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这两样圣礼都是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着很紧密的关系。天主教有好多的圣礼都是他们自己按照这个文化习俗，按照自己的了解去设立的。但是圣经中只有两样圣礼，新约圣经里只有两样圣礼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两样圣礼都是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紧密相连。保罗在这里解释洗礼的意义，我们洗礼，我们受洗是为什么呢？受洗原本是要将我们带入耶稣基督的死里去，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又有这个很多人对这个洗礼误解的太厉害了，把我们的洗礼已经世俗化，已经庸俗化的不得了了。有一次也是在海外，在那边我们的一个查经班上，呢就是，有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了，我们就在给他讲洗礼的意义。后来一个刚刚到那个查经班上的一个女孩子，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一听说这几位弟兄姊妹要受洗，她就说我能不能再洗一次。我一听说她说我能不能再洗一次，我就说你是不是已经洗过一次了，要再洗一次吗？她说我已经洗过一次了。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洗的？她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圣诞节我们到那什么海淀堂，一看那个好多人穿着袍子要往水里跳，我就说哎呀这挺好玩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学生对西方文化很感兴趣，把基督教信仰当作一种西方文明的一种产物，所以觉得很好玩，穿着袍子跳到水里，有牧师在那里给他点哪点哪弄的，他说挺好玩的，问牧师说我能不能也洗一下。这本来是一个很荒唐的问题了，但是那位牧师更糊涂。牧师说你要想洗你就洗吧，换上袍子，就给他稀里糊涂的洗了。洗完之后呢，他还不知道为什么洗，洗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所以那一次当他看几个弟兄姊妹要受洗的时候，他就说我能不能再洗一次。我听了他讲的这个经历之后，我心里真是难过。你看我们的信仰被庸俗化到什么程度， 庸俗化到什么程度。还有一次我也是在这个美国南方的一个地方，为有十位这个刚信主的就是去实习，本来是九位，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突然增加了一个。我说为什么又增加了一个？他说这个人要求受洗。我说他为什么又突然要求受洗？他说讲的那个故事让你哭笑不得，说他养了一条狗，那个狗呢不吃东西，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姊妹就是说你为你的狗祷告啊，这是教会的姊妹给他的建议。你说这基督徒糊涂不糊涂？他就为他的狗祷告，他说一祷告那个狗吃东西了，他就说哦，真有神，这个神真灵，所以我要信他，我要受洗，就加上了一个。后来我心里边真是非常不平安，我就问那个要受洗的那个女孩，我说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这个罪人流血舍命吗？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这些东西你都明白不明白？不单单是为狗祷告，祷告狗吃东西你就受洗。后来他说我不明白，我说你不明白，现在我要跟你讲，讲完之后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承认自己是罪人，在他面前认罪悔改，把自己交给主。我说你愿意不愿意？他说我愿意。我说感谢主，我说你本来是糊里糊涂的要受洗，现在你清楚了。后来我就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但是你会看得出来，那么多人把洗礼看得那么简单。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岂不知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吗？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洗礼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很清楚的外在印记，外在印记，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凡是要归入基督的人都是要经历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成圣之路上要特别当紧注意的一件事情，当紧罪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绝对不能活在罪中，绝对不能活在罪中。我们都是软弱的，我自己也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常常对我们伸出各种诱惑的手，但是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但是靠着十字架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神所赐下的信心，我想我们就可以仗着十字架夸口，仗着自己无法夸口，仗着自己无法夸口。我很少去责备那些跌倒的弟兄姊妹，因为我知道仗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夸口，我只是为他们感觉到难过，感觉到难过，因为我觉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实在是在这些人的身上受了羞辱，那些跌倒的人。我在神面前祷告，常常祷告说，主啊，我是软弱的人，但是你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求你把我保守在你的恩典里边，我自己不能，我求你，求你来把我保守在你的恩典里边，求你用十字架为我划定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帮助我不要犯罪，帮助我不要犯罪。我有时候在主面前祷告说，我说主啊，如若你发现我要犯罪，我宁愿你把我从这个地上拿去，也不要犯罪羞辱主。为什么？十字架，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留了宝血，所以任何一次犯罪都有把主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的这种意味。有哪一个被主的恩典拯救出来的人真的了解了主的恩典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的人还去要把主重定十字架？十字架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 作为一种刑具，那是一种很残酷的刑具，很残酷的刑具。那个刑具只有对这个叛罗马公民中那些犯叛国罪的人才被钉上十字架，只有外就是罗马公民以外的那些人，那些盗贼，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被钉上十字架。十字架上那个肉体所经历的苦难，那是我们用言语无法描述的，无法描述的。当然，当主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之后，一切都改观了，所有这些丑恶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都结束了。主耶稣基督带着一切的罪，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解除了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从那里开始都是美好的，都是光明的，都是积极的，都是有希望的。但是弟兄姊妹，任何时候如若我们犯罪，我们都是在那个背后的含义里边，是愿意把我们的主再一次钉上十字架，让他蒙受那样的羞辱。所以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那个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上新生的样式，那是复活生命能力在我们生活里的一种彰显。一举一动，弟兄姊妹，可以说是一举一动。什么叫一举一动呢？心思动一下，我们的手足动一下，都要有新生的样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生活里边，你会看见到处随地吐痰的现象，随地吐痰的现象，这个不是好现象，连社会都在说不要随地吐痰。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要求呢？不要说我们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你不要以为成圣之路，不要以为十字架，走十字架的路都是那些大事，都是那些美事，都是那成圣之路是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起。成圣之路是从我们基督徒不随地吐痰要做起的，弟兄姊妹，知道不知道？这是成圣之路的起点。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就可以为主做多么大的事，不是，从最小的事情上。所以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为什么？因为你要在你的一举一动里边都叫人看见耶稣复活的荣耀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在你的一举一动上，很小的一个动作上，都叫人看见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复活的那个荣美，那个荣美。如果我在某一个举动上叫人看见的不是基督的荣耀，那我就亏损了。接下来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一节经文也是非常非常的美，给我们带来太大的盼望。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十字架是我们与主联合的那个焦点，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旧的东西被致死。所以保罗说，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因为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十字架的一体两面，一体两面。十字架包括了耶稣基督的死，包括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体两面。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的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联合。这个联合里边还是包括两层意思。这个复活实在是我们信仰中很美好的教训，很美好的教训。这个复活，这个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包括两个层面的联合。一个层面 是我们在今生今世，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生活里就可以经历的层面，就是说在一举一动上都有新生的样式，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荣美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显出来，这就是与耶稣基督在复活上联合。但是还有一个更深更远更美的一个东西，一个意思，那就是当我们这必死的肉体，耶稣基督在他的荣耀里降临，在复活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那个时候主让我们的身体复活，让我们的身体复活，那个时候就是在就是和他联合的那个最终的终极的完满的一种成全。所以复活是我们的盼望，主耶稣基督如果单单是死而没有复活，那我们也是没有盼望。保罗说我们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所以在成圣的路上第二个特点就出来了，我们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死的人，我们不能够在罪上死，在罪中在对罪死，我们不能在罪中再活着，在罪上死了的人不能够在罪中再活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成圣的路上始终让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个盼望和能力，永远看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永远看着那位复活的主，永远让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位复活的主身上，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有他的样式，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来跟从主。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很好的一位朋友，一位老基督徒，他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比我年长四十多岁，比我年长四十多岁，很好的一位长者，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一次说，他说他到这个，他到以色列那边去旅游，以色列去旅游，第一次到以色列去旅游。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圣经里看到好多那个以色列主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的那些描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成圣的路上始终让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个盼望和能力，永远看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永远看着那位复活的主，永远让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位复活的主身上，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举一动都有他的样式，让我们带着复活的盼望来跟从主。我的一位老师，也是很好的一位朋友，一位老基督徒，他已经过世了，已经过世了，比我年长四十多岁，比我年长四十多岁，很好的一位长者，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有一次说，他说他到这个，他到以色列那边去旅游，以色列去旅游，第一次到以色列去旅游。在圣经里面看到好多，圣经里看到好多那个以色列主耶稣基督走过的地方的那些描写，他说他很想去那里看一看，很想去看一看。他到了耶路撒冷，选择的第一个地点是什么地点？啊？哥哥他。选择的第一个地点不是哥哥他，选择的第一个地点是耶稣的空坟墓。他要去看一看耶稣的空墓。那个导游的人是一个以色列人，不信主，不信耶稣，然后就跟他说，说我们耶路撒冷那么多好看的地方，你为什么要去看一个空坟墓？你为什么要看那个？他说里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位老弟兄当时说，他一说什么都没有，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说我的心里边真是充满了赞美啊，主啊，你果然复活了，如果里边还什么都有的话，我就完了，我的信仰就完了。幸亏什么都没有啊，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可是今天很多人所信的东西， 是一种死了之后无法复活的东西，无法复活的东西。大概有一年前吧，我记不太清楚时间，从我们西安的一个什么地方，把一段那个释迦牟尼的手指头骨头，叫做手指舍利，小拇手指舍利，小手指舍利，手指的骨头，也不知道谁判断的，那是释迦牟尼的骨头，反正说它是释迦牟尼的骨头，然后就把这一段小拇手指的骨头从西安那边护送着送到台北去，而且台湾那边的佛教界又派人来迎接这个小拇手指的骨头，坐着飞机运到台湾。到台北的时候正下着雨，十多万人在机场迎接那一段小拇手指的骨头。最后说那个消息说，后来200多万人拜谒了，参拜了那个小拇手指的骨头。我当时正在坐在电脑前，坐在那个因特网上看这个消息，看着看着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说主啊，我说有谁能去告诉我们在台湾的骨肉之亲，一段小拇手指的骨头不能够把他们从死亡和罪恶中拯救出来，谁能去告诉他们？结果过了不久，这一段小拇手指的骨头又运到香港去了，而且我们还派着一个统战部副部长去陪同，到了香港又是好多人去拜，去参拜那个小拇手指的骨头。哎呀，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那么多骨肉同胞的那个光景，真是可怜啊。所以有一个老宣教士说，如果有人宣称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段耶稣基督的骨头，那我们这个信仰就彻底的崩溃了，我们就彻底崩溃了，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信仰，弟兄姊妹，为什么宝贵？是因为他是在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建立起来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死人身上的信仰，而是建立在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身上的信仰。所以我们的信仰真实，我们的信仰宝贵，我们的信仰不可动摇。所以有这种信仰的人，有这种复活的信仰的人，你的生命中生活中如果显不出属复活的荣美，那叫主的心伤痛，叫主的心伤痛。所以保罗说，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弟兄姊妹注意，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生命和他同定十字架。这就是昨天有一个姊妹在问，有什么经圣经可以证明我们里边没有两个生命，这就是证明的经文。因为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生命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这是一个属灵的实际，让我们认识是罪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是已死，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脱离了罪。这都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要特别注意的。有耶稣基督的义袍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罪死，然后我们要叫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显明在我们里边，都是因着十字架做成的工作，都是因着十字架做成的工作。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弟兄姊妹注意，有一个字下边，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当我们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的时候，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是我们信我们必与他同活，是我们信耶稣基督必能叫我们的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这个信很重要，所以我们成圣之路是一个因信成圣的路，因信成圣的路。因为知道，这个知道里边也包含着那种信心所带，真信心所带出来的知识。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耶稣基督像罪死，像神活，所以要求他的门徒也是要像罪死，像神活。所以保罗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必死的身体指的是我们这个肉体，因为我们这个肉体是必要朽坏的，是必死的。所以保罗说，不要让罪在你们，因为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不要让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上来作王，来管辖我们，管辖我们。我们旧的生命，那个旧的生命，抗拒神的生命已经被钉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必死的肉体。有时候我们那个旧生命的残余、旧的性情会借着我这个必死的肉体来想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不要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上来作王，以至于使你们顺服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诸暨弟兄姊妹，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就是说不要让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就是我这个就是说的我们身上的这些五官四肢，不要让这些肢体做不义的器具。因为一旦犯罪的时候，常常就是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成了罪的工具，成了罪的工具。无论是偷盗，无论是淫乱，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不蒙神喜悦的东西，使肢体做了罪的器具。所以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让我们有一首圣诗，那首圣诗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我的口、我的手、我的心、我的脚都献给主，都归主所用。有没有这样一首圣诗？好像是都归耶稣吧，是不是那样大哥？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愿全身都归主，全身都归主。我的双脚，我的双手，我的双眼，我的双耳，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做义的器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说的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属灵的实际。当我们因信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捆绑中。如果你不在律法的捆绑中，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你也不在罪的捆绑中，不在罪的捆绑中，乃是在恩典之下，在恩典之下。所以重生得救的人都是在恩典之下。重生得救的人因着自己的软弱，使他的身体做了罪的器具，那也是在恩典之下的犯罪，恩典之下的犯罪。并不是说罪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犯罪。罪是神所恨恶的，犯罪就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是我们基督徒成圣路上一生的功课，一生的功课。你不要说我今天犯了一样罪才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每一天我们都在神面前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今天、明天、后天所有的我的生活里边，也许某一个时刻我有背离神的心思意念，我有不蒙神喜悦的东西，我在成圣的路上有软弱，我现在回转归向神，再一次回转，让他在十字架上一次流出永远有功效的宝血来洁净遮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是一次流出永远有功效，每一次我们的悔改都是对耶稣基督宝血、十字架宝血能力的一种支取。悔改是支取能力的一个灵性表现，这是悔改，这是悔改。当你悔改支取了能力，不是在犯罪，而是更加圣洁。所以今天如果有人今天犯了罪，跑到神面前悔改，明天接着再犯罪，悔改后天再犯罪再悔改，这既不是真正的悔改，也不是真正的重生。不是重生所带出来的悔改，是我们从神那里支取圣洁生命的能力。重生所带出来的悔改，是从主那里支取由十字架宝血那里所来的圣洁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所以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借着悔改我们支取圣洁生命的能力，来到主耶稣基督宝血那里。圣诗说，由于这个宝血活泉在那里，我们可以洗净自己，可以得到圣洁。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